我们继续在讲上帝对个别的人或者天使的公义，就是说呢，有的是赏赐，有的是惩罚，两方面啊，在41页，一方面呢是上帝会把他的奖赏赐给行善的或者是得救的人和天使，其实呢，这个就是上帝的爱的表达。上帝会颁发他的丰盛的福分，不是因为人有功劳，因为人不可能在创造主面前设立功劳的，不可能立功的，乃是按照第一神的应许啊，当然也是他的爱啊。上帝的奖赏呢是恩慈的，来自他的约，就是他与他的子民所设立的约。再来一次哈，神的赏赐呢不是我们赚来的，不是在教会里面多做一些工作就赚得神的赏赐，我们不论做了多少，献上自己的生命，最后还是无用的仆人。但是在主耶稣那里有功劳，有无穷尽的义，而耶稣基督是约的中保，所以神按照他的约所应许的爱，他的公义，他的爱，他这个不变的信实，不变的圣洁公义设立这个约，所以当人守他的约，不但是守他的诫命，而且为他而活，服侍他的时候呢，他按照这个约里面所应许的来倾倒他的爱，他的赏赐在我们身上，完全不是我们配得的，我们是没有功劳的。我们看经文啊，生命记第7:9-12和13节，请读。所以他是上帝，是信实的上帝，向爱他守他诫命的人守约，施慈爱直到千代。你上帝就变上帝所施的慈爱，施慈爱，第9节跟第12节两次，是照他向你列祖所起的誓守约来施慈爱。神的爱啊，我们现在不是在讲那些日光照在好人歹人那种爱啊，是讲他对信徒所施的慈爱，都是因为他发誓守约。再挖深一层，生命记第7:6-10节，为什么耶和华专爱以色列？两个原因，第一，耶和华爱你们，因为他爱你们。 你看是不是这样说，生命记第7:6-7节。第二，耶和华爱，因为他向亚伯拉罕以撒雅各起誓，因此他就救以色列人出埃及。同样的，今天我们新约的我们也是一样的啊，耶和华三一真神给我们的福分啊，不论是物质上的，不论是在我们走天路上所给我们的能力、喜乐、平安、保护，是按照他的应许，他的不变信实的应许施出的慈爱，不是我们靠着我们的侍奉赚来的，我们不可能赚什么东西。那有人说，那上帝的确也可以赏赐啊，没有错啊，请看我的手啊，无限度大，再加无限度加，你我到天上的赏赐是无限度，神吗？你看到圣父、圣子、圣灵了，你还要什么？哦，多加，无限度加什么？还是无限度，对不对？上帝给我们最大的赏就是他自己，而在今生，在按照他的约、他的应许。他要施慈爱给那些敬畏他、爱他、守诫命的。好，我们继续读，带下6:15来。 我父大卫所应许的话现在应验了。
你亲口应许，亲手成就，正如今日一样。
好，所以我们是怎么样祷告的呢？新教徒喜欢用一个字，诉 ，S-U-E。那这个字呢，跟在法庭上打官司那个字是一样的，诉 ，make a suit to God。就是说在上帝面前献上我们的陈词啊，什么陈词？圣经里面讲的咯。所以四部真等等他们讲到祷告都是献上按照圣经神所说过的话作为我们的陈词，所以不是乱祷告啊，求上帝给我们的女儿漂亮，孩子英俊进名校啊，不是，圣经讲什么我们求什么啊，然后上帝亲口应许，亲手成就，按照他约里面所说过的话。好，诗篇五十八十一节，请。因此，地上国有施行判断的神，不是老天爷开眼，因为老天爷是没有位格的，耶和华是有位格的，是真的、活的、永存的。好，弥迦书七章第二十节，来。所以上帝既然按古时创世纪时代啊，启示应许我们列祖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向他们发信时诚实，向亚伯拉罕施慈爱，因此今天我们的祷告不是打空气。圣经里面给我们亚伯拉罕雅各以撒摩西等等那些救赎历史，这些的记载是提醒提醒提醒再提醒，神今天还是听我们祷告的，按照他的应许来赐下他的答复，不是按照我们，按照他的旨意。好，马太二十五二十一跟三十四节，请。还有四十二页的，于是王，是的，好，罗马书二章第七节，我们慢慢来读这一节，来，凡恒心行善，这个我说过，这个就是。人类堕落之后，神仍然没有改变过的标准啊，凡是恒心行善，寻求荣耀尊贵，寻求永生之福的，上帝就用永生报应他们。那问题是谁及格？谁符合这个条件？一个都没有，只有一个，耶稣基督。所以耶稣是为你活，为你死，为你复活的。所以耶稣基督的死跟复活给你成就的救恩呢，是公义的。那上帝定了个标准，100分才行，耶稣献上他的100分。不但100分，还要为我们的零分死在十字架上。啊，神那个公义的标准不改变啊，不改变。好，希伯来书11章26节，请。我们要的赏赐是来生的，不是今生的。所以旧约里面神给以色列今生的赏赐都有来生的意义，那些今生的赏赐是真的，但是呢是预表或者象征来生的赏赐。好，刚才我们讲的是赏赐，现在要讲惩罚了啊。总的来说，圣经强调上帝赏赐给义人呢，是多过圣经讲神惩罚恶人的。但是讲到神的惩罚也是够的，也是够显著的。罗马书一章三十二、二章九、十二章十九，还有帖后一章八，还有其他的经文，我们需要注意，人是不配得到他的奖赏的，但是人是配受 神所颁布的惩罚的，赏赐是不配得的，惩罚是绝对配得的。上帝的公义是必须罚恶，但是不是必须啊享善的，奖善的。上帝是必须要罚恶的，但是不是必须要赏赐给行善的。路加17:10，林前4:7，约伯41:11。很多神学家传道人呢，他们不相信上帝这种的严格的惩罚的公义。有些比较自由派的就是说，上帝惩罚罪人呢是要给他道德重整，改造他，或者呢是警告别人不要犯罪。但是这种的立场是站不住脚的。惩罚就是惩罚犯罪的人的最重要的目的，就是维持神的公义。当然顺便可能也会有一些附带的好处，使他犯罪的人道德重整，或者鼓励警告别人不要犯罪。但最重要的就是犯罪有惩罚，就是这么简单啊。我们现在在他周围做大做文章啊，最重要就是犯罪惩罚，行善的话上帝不必奖赏，但他也做，那是他的爱。我们来看罗马书1:32，请他们。是的，神要判定行恶的人的，有惩罚的。罗马书2:9，请来。罗马书12:19，请来。深渊在主啊，他说他必报应，他有惩罚的一天的，他施行惩罚的一天的。主耶稣来有没有施行惩罚呢？有，不过他自己担当了，就第一次来的时候他自己担当了惩罚，第二次就不一样了啊。好，帖后1:8，请来。要惩罚报应啊。路加17:10，请来。这个不是儒家思想啊，不是晚辈跟长辈做事，长辈说哦谢谢你啊，应该啊，多讲几次应该啊，不是。这里要讲的是我们是没有功劳的，没有功劳的，没有义的。林前4:7，来。使你与人不同的是，
你有什么不是领受的？若是领受的，为何
那我们是什么都不可自夸的，没有一件事可以自夸，都是领受的。最后约伯记41:1来。谁？神在从38:1开始就直问约伯，一直到41还没有直问完呢。啊，你有什么东西啊？上帝说我创造众天 的星星的时候，你的地址什么？电话号码几号啊？闭口无言。一直到41:4了还在问呢，我们一点都没有。天下万物都是属于神的，所以呢神惩罚和奖赏，惩罚是公义的，奖赏是慈爱的。那有人会问的，问你们传道人说，哎，你们基督徒坏的都归自己，好的都归上帝。你说对，我是基督徒，我信圣经的，基督徒是相信坏的归自己，好的归神的。你不是基督徒吗？你要不要信耶稣？不要给人家吓倒啦！啊，怎么你们基督徒这么奇怪的？坏的归自己，好的归上帝。对，这个就是真理嘛！啊，但是今天世代人很喜欢问这个问题的，啊，以为好像很奇怪一样。奇怪的是他们嘛，因为现在这个世界太过世俗化了，这种的公义圣洁的观念已经从社会慢慢慢慢的消失，所以 神的公义慈爱变得非常的奇怪，我们好像火星人一样，就是这样子啊。所以你啊，不过不要忘记 smile， 要用喜乐谦卑柔和的心继续的传神的公义和慈爱。好，上面我们讲完上帝这种道德的属性了啊，他的良善、他的公义、圣洁等等。下面呢，我们讲完神的智慧之师，讲完神的圣洁、公义、慈爱，现在要讲神的主权。神的主权啊，第一，主权的属性。圣经非常的强调神的主权的，上帝是创造一切的主，上帝的旨意乃是一切事物的缘由，或者是成因。因为上帝创造天地，因此天地里面万物是属于神的，神是拥有者，他不单是创造者，他不单是一直要创造，他也创造，他是拥有者。上帝有绝对的权柄统治天上的众星，还有地上居住的万民。上帝用他的全能，他的大能托住万有。上帝决定每一个被造者，不论是人、天使、动物、植物等等，上帝决定所有被造物，注定他们要达到的目标或者他们服侍的对象。上帝是以君王绝对的统治万有，宇宙万物完全依靠他，完全降服在他下面。这个不是说宇宙万物应该降服啊，本来就是，这是事实的本相。圣经里面有很多的证据讲到神的主权的，我们这里呢只不过说列出一些比较重要的而已。这里请注意有两件事，在我们没有读经文之前，你看到这个经文很多的哈，两页都列不完的，请注意。第一，上帝主权的旨意；二，上帝主权的大能。上帝主权要从他的旨意、他的永恒的计划的角度来看，好，来看他执行主权的时候他所彰显的大能。好，我们来读创世纪十四、十九章。来，他为亚伯兰祝福说，愿天地的主、至高的神赐福于亚伯兰，他是天地的主。出埃及记十八、十一，请。那这里的万神当然是假神了啊，所以耶和华比万神之大，那个球赛的结果不是三比二，是无限度比零，其他都是假的，都是邪灵的化身，对不对？偶像都是邪灵的化身吗？哥林多前书保罗跟我们讲过的啊。好，生命记十章十四和十七节，请来看啊。耶和华你们的上帝，他是万神之神、万主之主，至大的上帝，大有能力，大而可畏。那这些经文呢，多教导小孩子背就对了哈。天和天上的天，地和地上一切都属他，所以他是万神之神、万主之主，至大的上帝，大有能力，大而可畏。带上二十九、十一和十二节来。所以什么是赞美？赞美就是把这些啊尊大、能力、荣耀、强盛、威严、国度啊丰富、尊荣、大能、大力、强盛都归给神。这个归这个字啊，特别是诗篇二十九篇，归这个字呢的意思就是说，在神面前向他述说，他本来就是这样的神，不是上帝不知道，不是上帝缺乏安全感要我们拍一拍他，绝对不是。赞美就是把这些归给他啊， 本来就是他的吗？都是你的，国度也是你的，都从你而来。上帝不是不知道，上帝的旨意就是要他的子民甚至万国万民来归荣耀能力尊严给他。这个归字就是在他面前述说这些本来都是你的。你说上帝自大狂吗？自私吗？不是。自大狂跟自私是犯罪之后堕落的人里面的罪行之一，上帝本来就配受这样的赞美的啊。假如你做爸爸的，孩子们叫爸爸早安，你说不要叫我爸爸，叫我小弟就好了，那是疯狂的嘛啊！上帝当然是要我们把尊贵荣耀归给他，因为他是上帝，他不是我们的小弟，更加不是我们的 ATM 提款机啊！你按什么银行没有钱，你按都有钱出来的。很多人就把上帝当成这种的提款机啊，可以有空头提款的提款机，不是，上帝是我们的主人。好，代下二十章第六节，请来说耶和华。所以上帝那个主权呢，不单是天上的掌管一切的天使，也是地上的，他是历史的主宰。那在这里呢，我们可以问一个问题，那上帝在中国历史中有什么旨意呢？那下面是个人的意见，不属于改革中神学的部分，更加不是绝对真理，只是你们老师个人的猜测而已，所以不需要完全信靠啊。不过呢，最后一两分钟也表达我一些私人的意见。中国人跟犹太人很像啊，你们会笑啊，都很吝啬是吧，都很注重家庭，很会借钱给皇帝啊。犹太人啊，欧洲的皇帝跟他们借钱啊，他们住在贫民窟借钱给皇帝的。不是，罗马书第三章第一节说，做以色列人做犹太人有好处吗？有，因为上帝的圣言先交托给他们，上帝的特殊启示，上帝的救赎启示先给了他们，所以他们有旧约时期这么特别的权利听到上帝救赎的福音啊。你说福音吗？是，加拉太书三章第八节，圣经先预先看明外邦人因信称义，就把福音传给亚伯拉罕。加拉太书三章第八节。中国人呢？中国人呢，是有最长的历史享受神的普遍启示啊，因为一切受造的都在显明神嘛啊。罗马书一章十九二十节。文化是什么？文化就是人对神的普遍启示的回应。因为我们中国人呢，是有最长的连续没有中断过的文化。好，犹太人拒绝了上帝的救赎启示的高峰耶稣基督，所以受苦了两千年。中国人呢，拒绝了神的普遍启示，结果是自高自大，不论是儒家道家或者什么的思想，我们的帝王制度更不用说了鲁迅称之做吃人的礼教。所以呢，我们华人呢也吃了不少苦，至少自从鸦片战争以来不说别的，过去这七十年就够多苦受了不，现在呢是在享太平了，所以拍了很多的历史的电影。我们从来哪里有这个奢侈，这个太平拍这么多的历史电影呢？不论是雍正的，不论是康熙的走向共和，还有什么人生正道是沧桑，那个是国共合作1924年1月1号到1927年4月12号那一段因为我们今天30多年没有打过仗嘛，毛泽东时已经30多年了，哪里曾经有过30多年不打仗？天灾是有的，所以我们不要忘记上帝审判的手仍然在我们中国人的身上的。有没有在美国身上？有。有没有听见呢？中国人呢？韩国人呢？将来的新加坡、巴西、苏联、印度，明白吗？上帝对每一个民族的旨意都是一样的，就是要秉行公义，施怜悯，做上帝的世界的好管家，敬畏他，尊重他的诫命。好，我们祷告。感谢天父，我们走过你这么多的属性不论是你的智慧，或者你的圣洁，无上的圣洁，或者你给我们不配的怜悯恩典，或者你的主权，让我们心中充满着赞美，在我们所行的道路上，主给我们更深的体会，也回应你的威严，不是要我们自以为意，特别在我们的讲台跟教导上，是让我们柔和谦卑放胆的来宣告你是这样子的一位的神， 愿我们的敬拜也化为我们的动力，活泼的、喜乐的、快跑的跟随你、服侍你。奉耶稣基督圣名求，阿门。